聆听古典，让音乐点亮你的生活。各位好，欢迎收听新一期国家大剧院聆听古典栏目，我是建叔。今天呢，还是由我给微微代班，和大家一起分享好音乐。上周的节目播出之后啊，我这心里可真是忐忑不安啊，但是真的特别感谢宽容的听众朋友们在留言当中给我的鼓励。那么本期节目呢，咱们就继续巡礼音乐大师贝多芬。在上期节目里，我们欣赏了贝多芬音乐创作早期的代表作品，感受到了30岁之前的贝多芬，尽管还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海顿、莫扎特等前辈的影响，但是已经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独特口吻，尤其是他音乐中的张力、动感、气魄，其实已经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当时贵族音乐所奉行的典雅、矜持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听听贝多芬音乐创作的中期，也就是大约从1804年到1812年之间的创作。那这个阶段呢，无疑是贝多芬创作精力最旺盛、名篇杰作最集中的时期，也为贝多芬在生前就确立了欧洲最杰出作曲家的地位和声望。那么这个阶段呢，常常被音乐学家称为英雄时期，这就是指贝多芬在中期创作中所展现出的对于英雄、光明、力量、崇高等主题的一贯追求和普遍气质。也正是这种气质使贝多芬的音乐具有了鲜明的个性，我们只要听几个乐句就能立刻判断出这一定是出自他的笔下。而这种个性的典型当然就来自于以英雄命名的降 E 大调第三号交响曲。关于英雄交响曲的创作背景，我想很多乐迷都听说过啊，知道它和拿破仑这个直接的关系。很多故事里说呢，这部交响曲是贝多芬写给拿破仑，盛赞这位在席卷欧洲的革命当中传播自由、平等、博爱、启蒙思想的大英雄。而在得知拿破仑1804年5月加冕称帝，成为了又一位法兰西的皇帝之后，贝多芬失望而愤怒的撕毁了乐谱封面原本的提献给拿破仑的字样，改为了为纪念一位英雄而作的交响曲啊，也就是英雄交响曲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那这个故事的内容呢，基本上是确有其事，但是我觉得要说这部交响曲是为拿破仑而创作的恐怕还不太准确啊。首先我们看这部四乐章交响曲啊，它的第二乐章在交响曲当中是非常罕见的葬礼进行曲啊，这显然不是一个庆贺献礼之作应该出现的章节。那另外呢，就是交响曲的第四乐章，贝多芬化用了自己在三年前写作的12首队列舞曲的旋律啊，这段旋律紧接着又被作曲家用在了芭蕾舞剧普罗米修斯的结尾，而且呢还被当作主题写了一首钢琴变奏曲。所以将一段音乐旋律用在四部作品中，这在贝多芬的音乐生涯当中应该是绝无仅有的，可见他对这段音乐的偏爱和重视。那么在这一系列的作品里呢，以希腊神话当中为人类盗取火种而遭受劫罚的悲剧英雄普罗米修斯这个形象应该是最为突出的，而他的经历呢又和悲剧、抗争甚至是死亡有密切的关系。所以我觉得普罗米修斯和这部第三交响曲在精神内核上的关联或许比拿破仑更大。好了，说了这么多，我们来听听音乐，感受一下英雄交响曲的开篇是怎样无与伦比的气魄。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英雄交响曲》第一乐章的开篇。这段音乐在我们今天听来虽然还是意气风发啊，但是可能并不会觉得非常的诧异或者吃惊。但是在它诞生的那个年代，这样的音乐真的可以用惊世骇俗来形容。我们知道古典主义交响曲习惯在开篇奏出一个庄严优雅的引子，在这里呢竟然被两声重击所替代，嘣嘣，就这两声啊，音乐学家形容这简直是一脚踢开了贵族的宫殿啊。随后就是豪迈的第一主题，只有短短的四小节，其实核心就是这四小节，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就是这么一个动机。它在后面呢会不断的变形压缩转调啊，让这个第一乐章就拥有了接近20分钟的演奏时长。要知道这可是海顿莫扎特整部交响曲的长度了啊，所以难怪人们把第三交响曲当作是改变了交响音乐历史的一部革命之作。那我们接下来来听听还是这个第一乐章的结尾啊，贝多芬在传统的奏鸣曲式的最后一部分，也就是再现部，在再现部结束之后又写了一段空前漫长的结束部啊，在这段音乐里边可以说是既有搏斗又有舞蹈，既有痛苦又有喜悦，真的是悲心交集，最终融合成了一种气贯长虹的音流，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这个作品的第四乐章，也就是我们之前介绍的贝多芬的自我引用。我们先来听听这段音乐的原始风貌之一，就是贝多芬在《英雄交响曲》之前写作的钢琴曲《英雄变奏曲》。 好的，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这个作品的主题和它最初的几组变奏。我想请大家注意一下这个核心的主题，也就是音乐开篇的四个音符：嘣嘣嘣嘣。大家觉不觉得有点熟悉？我们来回忆一下刚才听到的《英雄交响曲》的第一乐章第一主题：嘣嘣嘣嘣嘣嘣嘣嘣。这个乐句，如果我们把它一开始就是不断重复的那个音去掉，就是嘣嘣嘣，你看这个音就重了，我们把它拿掉，那正好它其实就用了四个音符，就是嘣嘣嘣嘣，就是这四个音，也就是我们刚才听到的这四个音。所以你看，这就是贝多芬的神奇和伟大之处，也是古典主义时期音乐创作的一个极致的追求，那就是用尽可能少的音乐素材变化出无穷多的听觉效果。而到了贝多芬之后的浪漫主义时期，以伯辽兹、李斯特为代表的音乐家们其实就很喜欢不断引入新的音乐素材了。当然这两种选择我们说各有优长，但是从理性、平衡和这种思考的严谨度，以这些标准来参考的话，那肯定还是贝多芬更胜一筹。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听听第三交响曲的第四乐章是怎样用管弦乐的方式转化刚才这个钢琴的主题，而且非常自然的过渡到那个带有歌唱性的来自芭蕾舞剧《普罗米修斯》的那个主题当中。好的，我们用了比较长的时间赏听了贝多芬的第三交响曲《英雄》。在贝多芬音乐创作的中期呢，他其实创作了大量以历史中的英雄人物为主题的作品。最典型的我觉得就是他为歌德的悲剧《艾格蒙特》所做的戏剧配乐。艾格蒙特呢，是16世纪担任尼德兰地区的总督，也就是相当于今天荷兰地区的一个执政官。他率领当地人民反抗西班牙的独裁统治，最终呢被捕遇害。在贝多芬的内心深处，其实一直非常同情和尊崇这一类悲剧英雄，或者说悲情英雄。那这种题材呢，也非常适合释放贝多芬对于音乐的戏剧性和斗争性的追求。所以我们在艾格蒙特的序曲当中呢，就总能听到不断奋力向上但是又被粗暴打断跌入谷底的这样的音乐发展。 那么在音乐临近结束段的时候呢，我们会听到一声非常突兀而孤寂的弦乐，它代表着英雄埃格蒙特不幸牺牲了。但是音乐呢，没有到此结束，一个无比光明的凯旋式的终曲在随后到来，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英雄的复活，或者说英雄的事业永垂不朽，那绝对是对英雄这个词汇和这个形象最生动最精彩的礼赞，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吧。除了我们刚刚听过的艾格蒙特，贝多芬还以罗马的英雄克里奥兰为名写作了卓越的音乐会序曲，而且他为歌剧《费戴里奥》写作的很多首序曲也同样洋溢着英雄的气质。这一阶段的贝多芬似乎拥有着挥洒不尽的力量和气魄，即使是在传统意义上突出独奏乐器的协奏曲这个音乐体裁当中，作曲家也大幅度地扩充了管弦乐团的比重，在听觉上形成了协奏曲交响化的风格。那这种风格呢，深刻地影响了后世的作曲家，尤其是在勃拉姆斯的器乐协奏曲中得到了非常淋漓尽致的体现。那我们现在来听两个很有代表性的例子哈。首先是贝多芬1806年创作完成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这也是贝多芬唯一的一部小提琴协奏曲。它的开篇呢，既不是独奏乐器主导的一个炫技亮相，也不是常见的引子段落，而是直接把作品的主题交给管弦乐团奏出，宽广深厚啊，简直就是一部从容典雅的交响曲。我们来听听。 那接下来的例子呢，更能彰显贝多芬的英雄气魄，那就是他在1811年创作完成的降 E 大调第五号钢琴协奏曲。那如今也因为这个作品雄浑的气魄被称为皇帝钢琴协奏曲。当然这个标题绝对不是贝多芬的本意啊。作品的第一乐章，我觉得它又一次非常的与众不同。首先是钢琴独奏亮相，奏出的呢是华彩乐段那样即兴的乐句。这个乐句不是音乐的主题，但是却奠定了整部作品的基调和气质。随后音乐的主题正式由乐团奏出。我想经过了前面几部作品的聆听，我们所有的听众都可以在这段音乐当中辨识出那个最独特的贝多芬音乐口吻了。那值得注意的是呢，这个乐章也是降 E 大调，和英雄交响曲的第一乐章一致，我们完全可以把它当作姊妹篇来听。怎么样，刚才这段皇帝钢琴协奏曲的主题是不是很接近英雄交响曲啊？一个是嘣嘣嘣嘣嘣嘣嘣嘣，一个是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很像对吧？这种气魄呢，在贝多芬之前的音乐史上我们几乎从来没有听到过。刚才我提到降 E 大调对于贝多芬来说是个非常重要的，代表着他英雄个性的调式，所以当我们看到贝多芬以这个调性写出的作品时，都要格外的认真对待。那么另一个对于贝多芬而言非常重要的调性，很巧啊，但其实又不是巧合，那就是降 E 大调的关系小调 C 小调。那么小调呢，相对于大调自然就不是那么的光明积极，而是多了几分的忧郁伤感，也更富于细腻的表情。那么 C 小调也是贝多芬非常偏爱的调性，那他的代表作品当然就是大名鼎鼎的第五交响曲，被后世称为命运交响曲的这部作品。那由于时间的原因呢，关于命运交响曲和田园交响曲这两部创作于同一时期的贝多芬中期的杰作，我们放在下一期节目当中再给大家进行解读。聆听古典，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建叔，我们下期再见。